有声书查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加拉太书精华与精佩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上一次我们查考了加拉太书的第一个部分，说到保罗为了让他在这卷书里所护卫的在基督里的自由这个重要的真理能被加拉太人接受，所以就先为自己使徒的权柄辩护。
对，保罗先用自己个人得救和蒙召的主观经验作为自己是神使徒的证据，然后又从自己两次跟耶路撒冷教会的接触以及指责彼得的事情，客观地证明自己有从神而来的独立自主权，并不需要其他人的授权，也没有从其他人学习。他的权柄不但没有受到其他使徒的影响，而且在处理外邦信徒的真理上他还站在领导的地位呢。
上次我们还读到加拉太书第二章15到21节，保罗说到自己和其他信主的犹太人生来都是行律法的，他们尚且知道行律法不能够使自己得救，更何况加拉太人，也就是在犹太人看来是没有神律法也不懂得照律法去行的外邦罪人呢。
保罗说到，如果一个已经信了耶稣已经被神称义的人还要回去行律法，用律法来决定自己是不是义人，那就是废掉神的恩典了。
这次我们就要进入第三章，保罗开始解释在基督里的自由和为因信称义的真理辩护。加拉太书第三章和第四章可以说是保罗针对加拉太教会在真理上的偏差所做的教导。在我们这次所要查考的第三章里，保罗从四个角度去为福音做辩护。
第一个就是根据加拉太人的经验来为福音真理辩护。
第二个呢，就是根据旧约亚伯拉罕的例子来讨论。
第三个就是保罗根据基督的工作来为福音的真理辩护。
那么第四个呢，就是保罗从神已经预先立定他的儿子这个应许来辩护。
我们先念加拉太书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这是第一个角度，加拉太人自己的经验。无知的加拉太人呢，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
保罗在这里赤裸裸地指出加拉太人无知。这个无知他的意思不是说一个人缺乏知识，智力不足，不聪明，而是说到一个人没有充分地运用他分辨是非对错的能力。保罗这么坦率地说，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他是那么明确地把福音告诉了他们，他们也从保罗领受了这个福音，可是他们却不知道怎么样去分辨。
嗯，活化在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清清楚楚的，毫无隐藏的让人知道。保罗向他们传讲耶稣的时候，就好像基督跟十字架生动地活现在加拉太人的眼前。他所传给他们的十字架信息是再清楚再明白也没有了，他们不可能也不应该弄错的。
所以保罗就问说， 谁又迷惑了你们呢？他们受迷惑，就是因为他们无知，没有分辨力，所以才会像加拉太书一章六节所说的，保罗稀奇他们这么快离开真道，去从别的福音。
对，迷惑这个字眼是形容一个人像着了魔一样的，不明是非，偏离正路。
是的，保罗问加拉太教会信徒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保罗对于一个基督徒确实重生的定义。保罗要加拉太信徒知道，他们在信福音的时候已经领受了圣灵。
只有圣灵才能给人新的生命，有圣灵的人才是属于神的。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的第九节、第十节也反映出他有关圣灵的教导，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
是的，前面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所写自己的经历，就是最好的见证。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是圣灵给了保罗一个新的人生。
是的，圣灵就是神的灵，就是基督的灵。有了圣灵，就有了神，就有了基督。圣灵在基督徒的生命里是这么的重要。难怪保罗在加拉太书谈到在基督里这个题目的时候，就一直提到圣灵，总共有16次之多呢。
所以保罗在第三节就向加拉太的信徒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这个既靠圣灵入门的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信主的时候，神立刻把圣灵赐给了他。基督徒在其他方面的属灵成长或许是渐进的，可是得到圣灵却不是渐进的，而是在接受福音的当时就得到了。
是啊，以弗所书第一章的13节14节说到，圣灵是基督徒得救得基业的保证。圣灵不但使一个基督徒跟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工作连在一起，他更是把基督徒连到末世永恒的盼望里面去。
我们既然在信耶稣的那一刻就受了圣灵作为得救的凭据，难怪保罗要直问加拉太信徒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意思就是说，你们既然已经靠圣灵达到生命最高的目标，难道还不够吗？还要靠着肉身，也就是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方法去追求其他的补充品、代替品吗？
保罗接着追问说，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加拉太的信徒竟然回头去用别的方法追求他们已经有的福气，这个的确是愚昧，是缺乏判断力啊。
就是啊，接下去保罗又说，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突然的吗？保罗再次把加拉太信徒带到他们的经验里去。虽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加拉太教会是不是遭遇过什么样的苦难，可是我们可以想到，加拉太信徒为了信仰的缘故，肯定曾经受过很多的逼迫。
这些苦除了来自不信主的人，也可能有一部分是因为要抵挡那些犹太律法主义的困扰。
是的，总之根据保罗的话，我们知道他们起初一定为了信仰曾经受了不少的苦。保罗说，他们向主辩解，岂不是让过去为信仰所受的苦都白费了，没有一点儿的意义了？
说完了加拉太信徒自己的经验，保罗接着在第五节再一次提醒加拉太的弟兄姐妹有关赐圣灵给他们的神。他说，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在这句话里，赐给你们圣灵跟行异能的这两件事情是一个平行的子句。
意思就是说，当福音传到他们那里的时候，他们经验了从来没有经验过的圣灵，也见到了从来没有见过的神迹，这些都是神在他们中间行的。保罗的重点不是放在圣灵和异能，而是放在那赐圣灵和行异能的神，说明在他们中间有神迹发生，又有人得着圣灵，这一切现象足以证明神的的确确曾经因为他们听信了福音而赐恩给他们。保罗从加拉太人自己的经验说明了圣灵在他们里面的工作，就是从听信福音入门，又从听信福音继续，这些都不是靠着行律法而得到的。接下去保罗又从旧约圣经里的例子，就是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事，来说明这个真理。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六到第九节。
加拉太书三章六到九节，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
保罗之所以用亚伯拉罕作为例子，是因为犹太人都认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如果他们知道亚伯拉罕是因信而不是因行为称义的，那么那些主张律法主义的人，他们的立足点就非常的薄弱了。
保罗引用了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的话，目的就是要说明两点。第一点就是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是在神叫他受割礼跟摩西颁布律法以前。第二点就是亚伯拉罕在神面前称义，是因为神接受了亚伯拉罕的信心。所以真正的犹太人按照历史，他应该是一个以信为本，借着信心靠着神的恩典而被神接受的人。
保罗认为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六节的话是神对人类称义最明确的说明。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算他为义。亚伯拉罕的信心就是接受神对他所说的一切应许。
那个时候连一个儿子也没有的亚伯拉罕跟他的妻子根本就不可能生育了，而神却应许他说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这么多。亚伯拉罕就毫不疑惑地相信了神跟神所说的应许。
对，犹太人一向把行律法、受割礼当作是成为神子民的条件，当作是他们做亚伯拉罕后裔的凭据，以为只要靠着割礼，就没有人能够改变他们亚伯拉罕后裔的身份。可是保罗却从亚伯拉罕的见证证明他们的错误。
保罗又引用了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跟二十二章十八节，在那里同样的记载了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来证明神应许将来地上万国都要像亚伯拉罕一样因信称义。
保罗认为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神早就传给了亚伯拉罕，而且借着神的话，就是圣经，预先就说过有一天外邦人也要借着同样的方法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
所以保罗在第九节下了一个结论，说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意思就是说，有信心的人就跟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样，都得到被神称义的福气。
保罗最后在第十节也向那些律法主义者说到一个反面的结论，就是他们都是被咒诅的，来为他下面要引申的一段讨论做预备。
保罗下面引申的一段讨论是从加拉太书第三章的第十节到第十四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 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这段经文是保罗根据基督的工作来说明，人必须因信称义，而不是靠律法称义。保罗用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这句话作为开始，他所根据的圣经就是在申命记第27章26节和耶利米书第11章第3节，意思是说，根据圣经，那些用行为靠着遵行律法来讨神欢喜的人，反而是受咒诅的。
那段旧约的经文说明了为什么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律法就是神绝对的标准，人不可以违背其中任何的一小点儿，这样行律法的人才可以因此活着。可是啊，人真的没有可能守住全部的律法，所以凡是想要靠行律法称义的人，反而因为自己做不到，就成为被咒诅的了。
相反的，保罗又引用哈巴谷书第2章第4节说明为什么人只有靠信心而不是靠行律法得救。因为那节经文说，义人必因信得生，这表示一个人得救的条件是信心而不是行为。
接着保罗又从第13节到14节说明，基督没有要求人遵守律法来得救，反而是叫人接受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了咒诅的基督而得救。
我们因为做不到律法上所要求的义，以至于受咒诅，可是基督却替我们受了咒诅，就把我们从律法的咒诅里赎了出来。圣经所用的这个赎字，是指付出代价，使一个奴隶得到自由的行为。它不只是说明了耶稣基督的拯救，更是意味着耶稣为了拯救我们所做的牺牲，就是用他自己的生命把我们买了回来。
我们晓得，从前犹太人会把死刑犯的尸体挂在树上或者柱子上，当作是一种格外可耻的记号。所以申命记21章23节说，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所以神借着耶稣死的方式向世界上的人宣告说，他是受了神极大的咒诅。
耶稣基督受咒诅的目的，就是在加拉太书第3章14节说的，这边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亚伯拉罕既然在还没有律法跟割礼以前，就因为信心而得称为义，而且神因此应许了世上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而蒙福。这就说明我们应该追溯到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借着相信基督而得救。
在这里呢，保罗再次用得着圣灵作为基督徒在基督里从神得到的得救的凭据。接下去保罗又从应许的角度来说，这个因信称义的约既然是早就和亚伯拉罕定的，就不能够被后来摩西的律法所取代。我们看加拉太书第3章15到第18节。
我来念加拉太书第3章的15节到18节。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早已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 就是基督。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
保罗在这里又一次叫这些无知的加拉太人是弟兄们，他说，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意思就是说，让我从一般人日常生活的经验里举个实际的例子来说明。
保罗所用的这个实例还是亚伯拉罕的例子，这一次他是从约的角度来说明神应许的可靠性。因为既然人跟人的合约都不能够轻易的被取消，何况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就更不是任何的事物所能够取代的了。
我们平常说的契约，就是双方在对等的地位上互相协商出来，要共同遵守的协定。可是神和人的这个约就不同了，这个约完全是神为了坚定他应许给人的恩典和赏赐，主动向人提出来的。既然是约，就说明神保证，当人照神的心意尽了某些义务的时候，神一定会履行这个约。
不错，这个约是这么的重要，神也是这么的坚定，所以神一次又一次的在圣经里面重复这个应许，坚定他的约。
犹太人常常以为应许是完成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有神所颁布摩西的律法，他们才是承受神产业的人，所以他们就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可是保罗在第十六节说，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那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原来创世纪第十三章十五节所用的子孙这个字眼儿，在原文是个单数，不是多数，可见神所指的不是很多个个别的子孙，而是指着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
可不是吗？既然应许的完成是借着一个人，而不是借着众人，所以神的应许不是完成在一群由亚伯拉罕协同行律法的人身上，而是完成在神所指定一个人的身上。也就是说，神属灵的后裔是借着他所应许的基督，而不是借着协同来完成的。
既然神的这个约是不能够改变的，那么过了430年，神颁布给摩西的律法就不能够取代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这么一来，18节保罗说，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犹太人不能够靠着律法来承受神的产业，也就是神给他儿女一切属灵的福气，而是要靠着应许，就是神承诺要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基督赐福给万民的约。
说到这里，保罗知道有人也许会问，如果这样，神又为什么要把律法颁赐给人呢？
加拉太书第三章的19节到22节就是为了回答这个想法。他说，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
保罗说，律法原是为过犯添上的，这个意思是说，神并没有把律法加在他所立的约之上，修改那个约，叫人行律法，撇弃因信称义的应许。神这么做是因为人的过犯。
所谓过犯， 就是一个人越过了规定的界限。那么一定先要有个界限，人才能够晓得自己是不是越过了界限，有了过犯了。这个就是律法的目的。神借着律法叫人晓得自己的败坏，自己是无药可救的。
是的，除此之外，律法的目的是叫人因此盼望神的应许，就是等候那位蒙应许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到来。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也说过，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耶稣基督就是律法的目的，等到他为我们受了律法所带来的咒诅，成全了律法，人靠着信心就得着了神的义，律法的目的就达到了，也就没有用了。
保罗接着提到，律法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所谓中保，就是两造之间的中间人，是中立的，他的工作就是要确定双方都能够履行这个契约。
在这里保罗说，而神却是一位，保罗这么说的意思就是说，神是绝对的，他的应许必须成就，既然神不会失信背乎他自己，他就一定要履行自己的应许。于是神就拣选他的仆人摩西做中保，摩西的工作就是帮助人能从律法里知道自己的罪，等到神所设立的基督来了，人就可以靠着神的恩典而称义得救了。
底下第21节，保罗就反问说，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律法绝对不是跟神的恩典对抗，互相抵触的。保罗的理由就是接着下面的一句，这句话开始的地方在原文有一个因为，意思就是说，因为神借摩西所传的律法，如果人能够完全遵守，以至于得到生命的话，人就可以靠着行律法而称义了。
可是事实却不是这样，保罗在第22节说，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这个圈子是说到人被团团的围住，不能够脱身。原来律法的目的就是要叫人发现，在神绝对的道德标准，也就是律法之下，自己是完全没有希望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脱离罪的辖制，人是被自己的罪困住，在律法之下毫无脱困的希望。
这个时候，那位神所应许的子孙，也就是耶稣基督到来，人就照着亚伯拉罕的榜样，单单凭着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就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
这样神应许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他的后裔得福的应许，就成就在所有靠信心来到神面前的人身上了。金佩啊，加拉太书所说的叫万族因信基督得福的应许，其实就是对我们今天很多人说的呀。
是啊，世界上各种的宗教无非是劝人为善，其中没有一个是叫人不要靠行为，只要单单用信心依靠神的恩典而得救的。
有些宗教的热心分子甚至要用仇恨异教、替天行道的激烈手段来取悦他们自己的假神，这样不但对人类社会没有贡献，反而因为错误的信仰残害了许多的无辜，这些都是某种形式的律法主义，是没有希望的。
所以我们要感谢神，他没有要求我们这些靠自己的努力不可能达到他至高神圣标准的人要靠自己的努力来得救，而是要我们单单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来得救。
这就是福音最高妙的地方。
真的是。
我们这次就查考到这里，下一次再继续查考因信称义这个题目。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愿耶稣基督救人的福音成为你我福气的来源。